大家好，这里是长乐瑜伽小院，用瑜伽哲学的智慧追寻长期主义的快乐。今天又找到了燕啊，我们想跟大家再聊一聊之前跟大家分享 dosha 的时候啊，每个人身体有不同的元素，呈现出来了不同的能量特质，好多人好感兴趣啊，我甚至有两个朋友开始说 vata 就是我的借口。好，那今天想跟严老师再来探讨一下五大元素有没有更多的信息跟我们分析，以及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好呀好呀，这五大元素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那么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自己的八字一样的，五大元素在印度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简单来理解，就是印度对能量理解的这样一个底层逻辑。
它非常非常古老。
对，非常非常的古老，甚至是你会发现这个五大元素它呈现在很多的一些经文中，唱诵中，呈现在一些神话中等等等等，在阿育吠陀经典和瑜伽中就更加不用讲了。
那么它是个底层逻辑。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的话呢，为了满足一下我们的小伙伴的好奇心，那么嘛，我们今天再把这个五大元素去细讲一下。
好呀好呀，我们也谨遵学一下马斯克的话，回到第一性原理。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就是我们当你去理解它的那个最古老的源头，我们说第一性原理也好，对，那么再去理解它的底层逻辑也好，那我们就其实底层逻辑是什么？事物的本质，可能是我们的祖先，那么第一代人他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事物，对这个能量呢，他的第一直觉。而我们现在你接受的各种信息，物理化学等等等等信息，其实就是已经传了二手三手五手六手，
是包装被再包装，改变再改变。
对对对，传到我们手上的东西之后，和它第一直觉的那个部分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明白。
对，所以我们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像回归到这个底层逻辑，其实也是一种想要去朝这种本质去探索的一种心理。
对，想稍稍抛开一下表层，去看一看，窥看一下本质。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从这个第一原理也好，或者是底层逻辑也好的话，那就从古老的传统中，古老的这种哲学中去探索。对，我觉得中国啊，印度啊，最古老的国家，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对的，我们再去读古人的这个东西，会有一种明心见性的一种感觉。
明白。所以传承也不一定只有一种，也不一定只有一种选择，但是关键是你找到相应的一个底层逻辑。
对对对，那五大元素的话呢，其实就是印度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能量观和世界观。对，但帮助我们去理解现在你的身体也好，健康也好，事物的发展也好，事情的进展也好，等等等等，其实无非就是一种能量的聚合。
对，包括对自己的观察，生命的构成。
对对对，其实还是蛮有趣的啊，也欢迎小伙伴们积极的参与啊。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会根据你们的喜好，根据你们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的推进，去深度的挖掘这些问题背后的本质。
好，老师，第一个问题，五大元素哪里来的？
对，五大元素有很多种版本啊。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读故事的，你知道吗？我在印度都看了很多的书，是连环画
儿，也是神话故事比较发达。
对对对，让我看《摩诃婆罗多》，看不下去，密码的文字，好多的圣人仙人的好多的名字记不清楚。后来我就是在书店里面去找那个小朋友的连环画，我看得很喜欢，因为它还有插图，你知道吧？
挺好的，
讲的又比较简单，那个。
谁和谁打仗了，谁和谁离婚了，
对对对，还很有趣。所以的话呢，我的可能是我讲的不是特别的专业，但是我跟大家讲一讲我的这个知识的来源呢，是这个神话部分的来源，主要来源于连环画。好，我读到了这个连环画，就是印度的创世说。那么创世说相传的话呢，宇宙的创造之神维什努啊，对，他是在创造这个物质世界之初，是由他的毛孔中渗出汗水，然后汇聚成了这样一个叫做孕育之海的这样一个很特别的区域。那么维什努呢，他就躺在他的千年的蛇床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朝自己的肚脐看了一眼，然后这个肚脐就长出了一只金色的莲花。于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大 梵天就从莲花中诞生出来了。
我看一眼就诞生了。
哎，厉害的嘛。他的一个呼吸就是我们的几个世纪，你知道吗？不叫几个世纪，我们那个有个时间之轮啊，我们只是威士诺的呼吸中的一个幻化。
哇，
对对，所以想一想，展开一下都觉得非常的广博。
对，在宇宙之中。
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印度的很多的文化啊，它的故事它是超越地球的，都是站在这种宇宙的角度再去讲的。
嗯，这个我明白。
对对对，
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你比如说奎师那来自于外星球。对，我们都是这个，我们这个星球的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另外一个星球灵性星球的一个倒影
投射。
对，然后当时读的时候觉得好玩，现在有时候再回过头来再想想这些故事的时候，
也不是没可能。
对，也不是没有道理呀。是不是？
是的。
哎，好，那我们继续回归到我们这个神话。
他先创造了 Brahman 大梵天。
对对，这个 Brahman 呢，他诞生在一只金色的莲花中。看，金色的莲花，不是白色的，不是粉色的，金色的。金色很重要。
好，
那么当梵天张开眼睛的时候，那么他就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无尽的黑暗之中，他就苦苦的思考说，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他张开眼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没开始。对，他就一片漆黑，一片混沌。他非常苦恼，他不知道自己谁。对，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不知道 Claire 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小时候晚上闭上眼睛的时候经常会想我是谁。
其实每天早上醒来也是。每天醒来都是一个新的出生啊。
对对对对对，就在茫茫人海中我是谁。
对，
然后其实这
我有一段时间出差出久了，哇，每天早上起来真的是我在哪里。
这些就是哲学的思想，我是谁的概念来自于 Brahman。 那我们看 Brahman 他是怎么样去做的。于是呢，这个 Brahman 呢，他就沿着这个莲花，金色的莲花的茎啊，由上到下走啊走啊走啊走，他想去探索，想去找到这个原因。对对，走了很久，走了又困又累，但是依然没有任何的答案。
所以深不见底哦，这个莲花。
对对对，然后呢，后来索性他就回到了他的莲花座上了。他就开始进入到冥想，在冥想中苦苦地思考着我是谁，我为什么来这里啊。当他在冥想之中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了智慧女神 Saraswati 向他传递了，虚空中传递了第一个声音 Om。
怪不得 Om 被称为宇宙的初音。
对，创造之音。这个 Om 很有意思，当然了，现在这个 Om 大家不太喜欢，但是从印度的传统中这个 Om 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它是一切声音的初始之音。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说它是在这个神在这个世界中，神不是一个人格神的这样概念，我说宇宙的最高意识，那么在这个世界中的展现
显化吗，
它是 Om 本身就代表着宇宙最高意识。
哦，所以它是以声音的方式来显现的。
对，它就是神。我们其实其他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工具，那么
它是代表神。
对对，代表神，或者说
神本身是不
是神的那种，或者说最高意识的一种媒介和传递者。
对，
但是 Om 本身它就是神，它等于神。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查查资料，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并且你知道我在学院的时候我的论文是什么吗？我的论文就是查在各个文化中的他们的共通性。
哦，
对，我们学院在毕业的时候都要写一篇论文。那个时候查了一些史料，你会发现特别是在这种非常古老的传统的这种系统中和文化中的时候，对，
线索
Om 这个它是一个，不是说我们语音，不是我们那个中文中的那个 Om， 它是一个发音，那个初始的发音 Om 这种发音。对，就是在一切的这种人类的这种语言的开始，甚至在一些很多一些咒语之前，
对，
都是有这些共同的一个部分。
以后我们也可以专门讲这一期，包括瑜伽经对 Om 也有很具体的描述。
对对 对, 对，瑜伽经花了很多经文再去讲。
对，好，之后也可以聊一下。
好的好的，我们再回归到我们的神话故事。
他听到了 Saraswati，
对，
小女生给他说了一声 Om。
对，然后呢，也许这个 Saraswati 还对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梵天呀，这个 Om 之音呢赋予的这个物质世界的第一个元素空，有了这个空啊， Om 声音出来之后就有了这个空元素。
所以先有的空它是第一元素。
对, 对对对，空是一切的存在的基础。我记得好像上次节目有一个听众在问，在问空是什么啊？空如何去理解？哎，那么空呢，确实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呈现出来，是因为空的存在。
明白。
对，就像我记得我们那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在给我们解释，你比如说我们身体中的内脏，是吧？你的内脏能够各就各位的在各个位置，你的心脏怎么没有跑到你肚子里面？为什么在这儿呢？是吧？啊，你的肠子为什么我们分为小肠和大肠，它们的位置都这么的精准呢？因为空的存在。
所以确实是对 space
对
location
对，如果没有空的这样一种元素，一切都乱套。
那你像黑洞里啥都看不见，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空啊？
这个之间的关系我搞不清楚呀，
好吧，
这个我没探索过这
个
问题，没有对比对照过。
好的，好的，没关系。但是空可以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这个可以有一点点隐约的理解
到。对，因为有了空元素，各个元素它才是有序的。
明白了，因为有位置。
那也是各个元素它存在的可能，所以你看，先是有 Om， 这个我们称为初始之音，
对，打开了一个空间。
然后呢，就是出现了空元素。空元素完了之后，你看有的空间之间，首先会出现的就是风，紧接着是风元素。
这也让我想到了，我那天在巴厘岛有一个老师唱诵的上来的第一声 Om，我就觉得我在他的声音里，那个感觉也挺神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空元素的整个就是拉出了一个空间，反正
有可能啊。
那是我第一次有这个感觉，不觉得他在我旁边唱诵，不觉得我们在同一个教室里，我感觉他的声音是一个空间，而我在那个里面。
所以我们瑜伽也好，疗愈也好，就特别强调一个场的概念。
对对对，线上课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对对，这也是为什么，当然线上课除非这个老师真的是非常的 powerful，你能够感受得到，现在远程的也可以，取决这个老师他的能量场
超越电子设备的。
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是在一个磁场中，
对
对吧，
共享一个空间，
哎，我们 WiFi 是在这样一个磁场的这种一种信号的一种连接等等等等。但是如果是比如说这个老师他的这个对这个场的驾驭能力和控制能力不好，那可能就其中的话，那对于学生那么来说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这个信息去传递给他。包括每个教室也是，每个教室你看世间，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瑜伽馆，大大小小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瑜伽馆，不同的空间
感觉
不一样。
是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瑜伽也好啊，这些你练冥想的地方为什么在家里练不好，非要去到馆里去，
甚至山里。
对，其实大家看不见的这个部分是这个场所在的。
其实我开始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包括第一次来小园感觉就不一样，很多人感觉都不一样。
每个人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说，无论是你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场，还有包括你的家里面，那中国人讲风水啊，那么其实也是布场啊，能量的调节，然后的各种元素的平衡，那你在其中你会觉得
舒服，
做事才能顺，你各方面就感觉到有序了，
稳定有序。
对对，是有序了，那你就是感觉到就会舒服了。这就是空元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明白，这样讲更能理解了。谢谢老师，不好意思，
可
是我的记忆带来的波动。
没关系，说到这里的话，也是要现场发挥，要跟大家去讲一讲，因为空确实是在五大元素中是最难理解的，因为它虽然都是这个物质世界的构成，但是它是最微妙的。
因为它有点像是怎么说呢？其实当它呈现完之后是摸不着的。对不对？就像我们的空气一样，
它是无形的在作用你的。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去到达一个空间，你到那之后就自动了该干嘛干嘛了。你比如说我们去到达那些进修中心，到达了一些、就是、
该闭嘴闭嘴，
对对对，该止语就止语了，你不会想说话，这就是这个场在时时刻刻在影响你。
明白。
好，然后呢有了空元素之后呢，就有了风。对，我们说空会有一些移动
流动开始了。
对，这个时候就产生了风，在移动中就产生了风。那风的话有五种之气，生命之气对，我们等一下可以大家再分别再讲一讲，先把神话说完。
好，
有了风之完了之后，紧接着风在流动中可能会产生热，就是火元素
摩擦起热。
对对对，火元素。对，这个火 火也非常有意思啊、嗯。火在印度的传统中，它其实代表一种灵性的知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在很印度的道场，他们特别的，
火供，
对，在一。火供，那么在一个事情开始之前或者在各大的节日的时候都会做火供、
嗯、
因为火供，火是我们和神连接的一种媒介。
上次我们 TT 开始，托马老师给我们做了个火供，
这种都是有仪式感的。
明白。
对，就是这种仪式感不是做面子啊，它其实是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一些信息的传递、
嗯、
特别是作为瑜伽老师来说的话，从传统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所有的知识，你所传递出来的东西都不是你的，对，你只是一个媒介。
对，
那我们唯一，每次我们比如说上课之前来上教课，来教室的时候，首先我们比如说先去拜拜神啊，敬敬神，或者说把我们的蜡烛点开、
嗯、
其实目的就是说希望哎，能够让我去净化，能够从我这里把知识更纯粹的去传递出去。
这个我还印象很深，上次燕在我们线下的瑜伽经的课上也分享了一个瑜伽老师作为信息的传递必须是纯净的、
嗯、对、嗯、对，
这个我也挺受触动的。如果你把很多很多小我加在这个信息当中的一环，为了你自己的成功，为了我们自己的成就，那这个信息本身经过你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一个转变。
并且你如果是把这些知识把它变成一种我的，
对，
我拥有的，这是我的知识、
嗯、我想到的，我悟到的，
这种知识的源头就会断掉。你把那个 ego 打开，不是那个小我打开的时候，你才能这个源头才能源源不断的输入给你，你才能传递出来。我们永远就是一个载体。
我觉得这一段也可以作为我们到底怎么去评价一个好老师的一个新的一个维度。不是说看一个瑜伽老师体式做得有多疯狂，能飞起来多少多少很高难度的体式，而是看他知识传递的时候他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
这个也是我在印度学习的时候我经历了有很多老师、
嗯
啊、他们一再强调的一个部分、
嗯、
对，
这个很受触动、嗯、
那么火元素后面之后相应就是有水元素啊，那水元素之后的话呢，那么就会有了这种地元素。
嗯
嗯，地元素。那么这五大元素啊，在印度呢有一个词叫做 Pancha Tattva。
Pancha 就是五。
对对， Tattva
是
它代表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共通原则吧，就是底层逻辑、
哦、好的好的，所以就是五大底层逻辑。
对对对，我们万事万物都是由这五种元素所构成的。当然很多同学，我有时候回到国内再跟大家去分享五大元素的这些知识的时候呢，很容易大家去跟我们中国的五行互相的去对比，但是的话呢我不赞成这种方式。
嗯、
因为他们的那个思维方式还是不太一样，虽然相近啊、但是不太一样。那你说我们金木水火土的话可能更加的具象一些，
因为全都是看的，对对，它都没有空这种东西了。
对，更加具象一些。但是的话呢，在这个我们印度的这个五大元素，它为什么说是这个 Tattva， 就是这种最最根本的、最核心的这种共通的原则。那么共通原则是什么？万事万物都是的。你比如说，同样是树，是吧？
嗯、
水杉和梧桐那是有不同的不一样的品种，它体现出五大元素不一样的。我们万事万物都是由五大元素构成的。我不会说你是一个木头你就不具备水，不是的。你是一个木头你就不具备火，不是的。对，我们知道有一些木头是可以燃烧的，有一些木头是不具备不能燃烧的。
对
对，那就是它有根据它的火元素所构成的。有一些木头你比如说它的长相就感觉高大伟岸，是吧？那种敦厚结实，
是
可以盖房子，土元素。对，那有一些话呢，那它相对来说就感觉到比较
轻盈，柳树，
对、
嗯，
像柳树一
样
轻盈啊，等等等等。那这个它水元素啊，
风
元素啊，
对，
就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的话呢，大家从这个层面去理解五大元素，每个人也是的。那所以我们的阿育吠陀在这里的话呢，阿育吠陀它是 basic 就是鉴于五大元素给出了三种体质。
明白，这个上次我们分享过，
就是三种体质，我们再把它去讲一讲。那么它就是一个啊，毗他就是一个 火和水的结合，火和水、嗯、不仅仅只有火。
好的啊，火更主导是吗？
对对，火和水的啊 ，vata 是风和空的结合
啊、哦，风和空、嗯。
对，然后 kapha 是水和土的结合。
嗯，
这五大元素其实我们说你的生命。就是每一个生命，为什么我们都是同一个妈妈生出来的，或者说你都是一个家庭出来的，你的性格长相各都不一样，各自都不一样，其实我们从最根本来说是你的这种五种能量，就五种元素的构成不一样。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在阿育吠陀中，或者是我们在有时候瑜伽的能量观中，我们先去了解你是什么，先有这种自知之明，你的混乱和失衡发生在哪里。
上次我们节目之后也有朋友在讨论，就比如说我可能小时候是比较卡法的、嗯、那随着我的生活习惯啊不停的在改变，包括我们也在练习，我们也在尽量的去调衡，比如说练习瑜伽或者吃某一些对我们来说好的东西，就比如说有人专门吃西洋参、
嗯、
那后期会变吗这个东西啊？
其实我这个问题曾经跟我的一位阿育吠陀的医生探索过，他告诉我的原话就是说不会。对，为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你的五大元素，或者说三种都是、
嗯、
三种体质，是从出生的那一刻直接决定的。
明白。
对对对，就是那个时空下直接决定的。
哦，
不是你出生哦，是爸爸的精子和妈妈的卵子结合那一刹那。
哦，对，那是没法变了，它竟然有个决定性瞬间。
对、
哦、
对对，在那个时空下，只不过当然随着年龄，因为我们知道小朋友的瓦塔在这个阶段的话，瓦塔能量比较强，
都会比较强。
对对对，瓦塔、嗯、那我们到中年的时候，皮塔或者青年的时候，皮塔能量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强，
因为火元素上了。
对，嗯、到老年的话呢，的开发能量，
对，
开发能量会比较强，会影响。那因此的话呢，你比如说不同的体质，你经历在你人生不同阶段，或者说你经历的这个事儿，你的饮食等等等等，那么
生活习惯，
对，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
嗯，
你举个例子来说的，在这里的话，我们说食物。或者说这个事儿来说，同样是练瑜伽啊，你练习阿斯汤加你觉得很爽，我练习完之后我就感觉整个人消耗了不行不行了。那你比如说我是一个瓦塔型的人，那我去练习阿斯汤加，我完了之后我觉得今天一天我什么都干不了了。
明白，消耗完了一早上、嗯、
对，就是那个能量。所以同样一件事儿，可能同样的饮食，
嗯，
因为你的不同的体质还有你的不同的环境，就各种因素吧，给你带来的这种症状和感受不一样。
那就是追本溯源来讲，我们去做更好的饮食的结构，选择适合自己的练习方式，也只是为了把自己带往更平衡的状态，而不是去为了改变自己，对吗？
不是的，
改不了。
不是的，我们是需要一种平衡，并且首先其实这跟中医也很像啊，跟印度的阿育吠陀瑜伽也是，你先要去了解自己、
嗯、
瑜伽的本质是干什么，就是让你去探索自己，去了解自己。
对
对，你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对，你不是一个这个流水线上出来的一个产品，你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生命体。
对
对，那我们其实每一个生命，我们刚才讲了我是谁、
嗯、
首先要去了解自己。
明白了。所以苏瑞多夏它只是个出厂设置，但是每天每天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去观察自己。
对，观察自己，你去，你如果想让自己去过得更舒服，过得更稳定，所谓的更健康，嗯，你要找到自己的平衡之道。
对，身心，而且是身心灵的平衡，不光是身体。
对对对，那包括其实像你的这个空间啊、
嗯
哦，嗯，上次我去了一个朋友家，
嗯，
他说王老师，你来我们家是不是感觉特别想睡觉？我说确实是啊。他说我所有朋友都说我们家，我搬哪儿我们家都调得特别想睡觉。他说我就喜欢这样，我才觉得舒服。
哦，那他本身是缺觉失眠的那种人还是？
不是。我觉得他本身可能是这种瓦塔元素会稍微高一点，他需要在这种比较 peace 舒服的状态下去疗愈。
懂了。
对，他是就是这样子状态下我才感觉到很舒服，愿意在家里面待着。
嗯，那哎，那从底层逻辑来讲，我们应该是更选择我们没有的那个元素去补，还是因为像上次说的，比如说我是皮塔的人格、
嗯、
我就不太能吃太多的火锅，因为火上加油嘛。
嗯，这个叫做过犹而不及。对，那你如果劈他的人长期让你是在一个无欲无求的这样一个环境下，你 hold 不住你那个火的。
哦，好的，我也会
是吧。劈他的人的话，你说到，当然你现在是吃素，其实从阿育吠陀角度来说的话，劈他人不太适合是吃素的
啊。 是吧？这我倒还没感觉到，我最近吃的好开心啊，可能在蜜月期。
对对对，是因为披萨的那个消化能力是比较强的，需要有一些就有消化力的食物给到它。
懂了，要稍稍磨一磨。行，再看吧。
这个不评判，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己就是说，想要跟大家去表达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也发现大家，比如说定期的会出来一种营养结构，
最近流行18+6，
对对对对，一种这种反正就是
在早几年是少食多餐，
对对对，这种说法，
对，他去跟你讲过，这个其实过两年就有人跑出来证明这样不好，
对对对，那包括那么会比如说是甚至是觉得有一些食物是可以治百病的，是所有人都必须要去吃的，这治百病的
姜黄素
啊，姜黄素啊，果蔬汁啊，
对对对对，
等等等等的。但是我不是完全的赞同这个回答，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一定要了解自己的状况，特别是你已经感觉不舒服的，你已经大家都在喝果蔬汁，他喝得很清爽，你喝得两眼冒金星，
是
吧？
是的，是的。
那你要考虑一下了，
对对，
而不是一味的我太执着于这个方法。其实我们最重要是找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标题呢，好像是一个吃素的博主37岁怎么死亡了，我没进去仔细看，但有看到一个这样的新闻。
对，当然有很多原因了，等等等等，甚至在阿育吠陀中，我们身体中患疾病哈，你得什么病都是天生的，有点像遗传学，有点像这种 DNA。你比如说，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基因中他这种，对对，有一些疾病，他同样我们俩都是吃肉，你就可能容易得这种胃溃疡或怎么样。那对于我来说 ，OK， 没有关系。那么所有是我们都去找到自己的生活之道，这样才能去过得健康，这是最阿育吠陀中对健康的一个简单的理解。但是阿育吠陀非常博大精深，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多学习。
老师，那我们回到这个神话
啊。好的，不好意思又跑题了。
对，布拉汉曼就是知道了五大元素，也创造出来了五大元素之后，
对，有了这个物质世界的五大元素，万事万物就开始相互的形成了。因为它万事万物都有五大元素，它们不同的比例结合就变成了万事万物，才会有了这个世界的运转，
就亿万种变化就产生了。
对对对，这个是神话的传说。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细讲这个五大元素。细讲五大元素，我们刚才去讲了这个空元素。空元素，刚才讲的就空元素，它其实提供了这样一个
场域。
场域，
嗯，
对，它有一些原则。这个原则的话呢，就是你的怎么说呢？首先是让这些场域中的各个元素它有序性，
有序，
对对对，有序。我们提到了一个就是无序，
懂了 ，organized 就有，
对，或者是还有那个叫做什么 chao 混乱，
对对对 chao， 就像我们形容一个人，他就是你形容一个 organized people， 那他本身可能就是把自己安排得也很好，各方面安排得很好，有理有序。
那并且的话，这个空元素还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它有未来的可能性。所以就是在这个空，有了这个空间，我才能够去创造未来。
明白了。
对对，
空间和时间的关系。
对对，这我们有时候我们讲开一个店，养一养人气。
对对对。
啊，养一养这家店。
对。
和这个事儿，我要把它养一养。是养的是空性的元素。
明白了。
对，因为空它可以孕育万有，也可以让万有消失，对，它具有一切的可能性。
明白。
对，那这个可能性你如何去驾驭？冥想空。对，冥想空。在空中，在这个空元素，它在我们的传统中还对应相应的种子字，就是这基本的一个发音吧，就梵文的一个基本发音，它发音叫 hum
hum。
对，
hum 也是那个顶轮，对不对？
对，
七轮里面也会有种子。
有啊，七轮中有对应的，就是地水火风空，有的。对，
怪不得是一样的。
那它的种子是旱。如果有时候我们比如说这个事儿，你有很多不确定性，陷入到一些犹豫，
唱旱吗？
冥想旱吗？或你唱诵旱旱，就是再去净化你这个空的元素，同时让这个 这你这个空的元素中间的元素更有序一些啊，当然这是带有一定目的性。当你唱诵汉姆的时候，千万别想着我希望这个事儿成，不行了。
好的，好的，好的。
对，就
纯净的唱诵。
对对，纯粹我们就是没有任何执着的，去做 meditation， 啊、嗯，你这样子的话，它才能够把这个元素的能量给释放出来。
嗯，那唱出声和默念它有区别吗？
可以默念，在心中默念。
也是有效，
对对，可以的。对，实际上你这后面的也就是默念，嗯，唱的话容易有了声音出来，我们容易刚开始对于初学者来说容易专注啊。
对
对，默念默着想其他事情了，默着不知道默到哪里去了。
对
对对，和在我们人体中和空元素相关的感官是你的听觉。
听觉不是风啊，是空、啊。
对，在人体中代表空元素的区域，就像你刚才说，就是在眉心轮之上，是连接的直觉。空元素所对应的脉轮是喉轮以上。那同时在心理层面，你看它各个元素它都各个层面都会有影响，大家你把它细细的揣摩一下，其实蛮有趣的。那么在心理层面，它掌握着是我们的情绪和热情。据说呀，如果是当空元素在你的人体中主导的时候，你会瞬间的进入到一种空性的状态，就是从感官世界中脱颖而出。
那快接近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小小的入定。
嗯，因为可能有同学会对这个情绪的理解，当然这个情绪理解让我们常常会把它当成一种负面的词啊，但实际上它本身是没有 emotion， 它不是一个，我们上次讲爱的时候讲的，它不是一个负面的词，
中性的。
对对对，
它就是种存在本身。
它情绪是一种意识经验和感官活动的一个产物。
明白了，有好有坏。
当如果我们身体中的这种空能量流动很好的时候，那么你的意识经验和感官活动是相通的，
啊，
你知道吗？
明白了，没有分裂。
哎，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由经由你的心理体验感受到意识层面的信息和喜悦，这种空性。
明白。
啊，如果两者不对称，你就会带来一些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那么这个时候，那么负面的情绪就会流动出来，所谓的坏情绪就出现了。
这个是不是也是说的，就是二元对立开始的时候，其实就你感受到了分裂嘛？
对，
这种痛苦就产生。
对，分裂从本质上来，就是从这个底层逻辑上来说的话，那其实就是不平衡、失衡了，
对，
不通了，
对，
哎，
比如说你身体想要动起来，但是你的脑海想要睡觉，这个时候就打架了。
对，
嗯，包括你想休息的时候，但是你的身体想去嗨，一样的逻辑。
那反正据说啊，这个是还有专门一本书，应该是比哈瑜伽学院的，专门是讲这个五元素的一个冥想，一个 Kriya 的一个练习。
嗯，
那么他说每小时差不多有5分钟是被空元素所主导的。
这个是不加练习就是本身的吗？还是
对，如果是在
哦
自然的流动下，就大家观察一下每个小时你那个空性的状态。
哎，那它是持续的5分钟还是？
那会
断断续续，
除非你就是在自然的状态下。我们叫什么叫自然状态？你如果是在一种紧张和害怕中，
嗯，
你可能
就没了。
对对对，因为你的注意力、你的感官和你的意识都交对
对
焦聚在这种焦虑、紧张，
嗯，
你明白？所以它这个部分能量是流动不出来的。
懂。所以它首先是一个自然放松的一个自然状态。
就首先，就每个人都具备的，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如果是在一个我们说完美健康的状态下。但是因为我们七情六欲啊，
是太忙了，
对对对，然后被打扰了，然后你就是一个失衡的呀，堵塞的呀，所以你很多一些我们说你的本能东西就，所以空性不是练出来的，
它本身就在，但是你要发现它，你要觉察得到它，
对，你要把其实你本有的这个部分，就是潜意识的部分，把它意识化。
明白。下次我们在小院，老师你带我们做一个五元素的冥想吧。
可以啊，可以的，
我也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
对，
好呀。那空元素老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空元素的话，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对，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继续的深入挖掘。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可以根据我们听众和小伙伴的回馈，我们可以继续的向后展开内容啊。
嗯，
因为其实无论瑜伽也好，印度也好，包括。我们是在追求一种长期快乐，是吧？
对，
对。那么这种长期快乐的话，它 不是那种娱乐快乐，它不是短暂的，它背后都有它的一些很深刻的一些原理，有一些根啊，都是可以值得去挖掘的。
对，而且我特别受触动的就是严老师也一直觉得，如果知识跟生活是没有关联的，那它就是无用的。无用的学习其实反而会造成很多很多其他的你的累积，它是没用的。但是如果把它带到我们的生活里，
对，
让它活过来，
对，
那才会对我们的生命，对整个体验都会有帮助。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更贴靠于就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倡导的知行合一，就只知不行，或者是把它存留在这种头脑的娱乐中，久而久之会容易造成我们头脑的混乱的。
是的，
对，
好呀，超级谢谢燕。今天我们来到了底层逻辑，五大元素中的第一大元素空。
好的，
好呀，之后我们会跟大家探讨更多。
谢谢大家。